第十七章，教会发起十字军运动，公元1096年至1291年。一、十字军东征的背景。教会本是源自东方，第一世纪后，它发展成强大的势力，也在东方举行的大会议中订立了好些伟大的基督教信经。教会从东方发展到西方，有1000年之久。所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都借着这个相同的信仰而属于同一个教会。公元1054年，教会分裂成东方希腊教会与西方拉丁教会。当希尔德布兰于1073年继位教皇之时，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裂痕仍然新鲜。贵格利七世深盼能医治这个创伤。教会不但内部有分裂，外在也被战争摧毁。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敌军征服。回教与基督教一样源自东方，信回教的阿拉伯人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、巴勒斯坦、埃及与北非，再以旋风之速从北非夺取西班牙，直捣法国。直到公元732年，查理·马特尔才将他们解组在都尔。数世纪后，阿拉伯人失去了威势，土耳其人取而代之，土耳其人也是回教徒。公元1070年，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及叙利亚，并且进攻小亚细亚，曾有一度严重的威胁到君士坦丁堡、东罗马帝国及东方教会。这段时期，一连串事件相继发生。公元1054年，东西方教会分裂。公元1070年，土耳其人威胁君士坦丁堡。公元1073年，贵格利就任教皇。贵格利急于弥补东西方之间的裂痕，他深切地关怀正受土耳其人威胁的东罗马帝国与东方教会。在危急情况下，东罗马帝国向教皇贵格利求救，帮他们抵御土耳其人。因为东罗马皇帝有权控制东方教会，所以皇帝应允教皇。如果教皇给予援助，他将终止东西方教会的分裂。东罗马皇帝的请求使教皇大为动心，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。贵格利以为他可能同时完成三件大事：保全东方教会不致落入回教徒手中，东西方教会再度合一，医好分裂的创伤，建立全球性、宇宙性的教皇统治。这实在是一项伟大而勇敢的计划。教皇贵格利七世，这位中世纪的拿破仑，计划亲自带领50000军人前去与神的敌人征战，直到耶稣基督的坟墓所在地。然而这个计划却因他卷进与亨利四世授衣礼之争而无法实现。无论如何，贵格利是第一个想到十字军东征的人。虽然没有一位教皇真正亲自带过十字军东征，但后来所有发动十字军的教皇都是受到贵格利的启发。二、土耳其人仇视朝圣者。从君士坦丁归主直到中世纪，基督教演变成非常形式化的宗教，信仰内容除了学习使徒信经、十诫、主导文之外，又信圣礼具有神奇的能力，此外还实行禁欲、敬拜圣徒、崇拜圣徒遗物及朝圣，到圣地朝拜更加流行。第五世纪时，耶柔米甚至定居于伯利恒。自从东西方教会分裂后，大部分西欧基督徒并不关心回教徒怎样对待东方教会，但他们一想到基督教的圣地被不信者侵占，便感到这耻辱不可容忍。过去阿拉伯人占据圣地时，基督徒去朝圣并未遇到困难，因为阿拉伯人待朝圣者就像今天名胜区对观光者的态度，朝圣者的钱和回教的钱一样好，他们从朝圣客身上赚取了不少财富。然而当塞尔柱土耳其人自阿拉伯人手中夺走圣地后，情况就改变了。土耳其人在宗教信仰上非常狂热，他们憎恨基督徒，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不要和朝圣者打交道，不要这些人的钱，以致使朝圣之学处于困境。朝圣者回去后，向大家报告如何遭受土耳其人的恶待。 这些报告煽起了西欧信徒心中原有的怀恨，造成一股愤怒的烈焰。群情激动的情况为教皇乌尔班二世打开了发动第一次东征之路。三，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东征。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位自公元1088年至1099年，他与贵格利完全不同。贵格利身材矮小，相貌平凡，不善言辞，而乌尔班出身贵族，高大英俊，相貌出众，又善于演讲。他不是一个率领军队的将军，却是一个会控制群众心理的人。公元1095年秋，他前往法国克勒门城之前，先让大家晓得他此行要去公开讲到圣地与土耳其人之事。因此，当他走上讲台时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人山人海、迫切等待的听众。他有力的声调、流利的言辞迷住了全体听众。他提到耶稣的降生、成长、受洗，在圣地的游行、教导与行善。他使他们看到耶稣的被捉、被钉、死亡与埋葬。他充满感情地描述每一个救主所到过而成为神圣的地方，然后他严厉地指责异教徒对圣地的亵渎以及对朝圣者的虐待。于是广大的群众开始激动，他继续演讲，煽起了群众的暴怒。接着他号召他们一同前往圣地去，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与耶稣之墓。他应许所有参加的人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，又应许为此圣战而丧生的人可以得着永生。于是群情激昂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克勒门城，狂热地喊着说：愿神旨成全，愿神旨成全。教皇把红布剪成小布条，将它们缝成十字形，每一个愿意参加的人在袖子上缝一个红十字，于是形成了这支十字军。因此，十字军是西欧基督徒为将圣地自回教徒手中夺回的远征军。回教徒为传教而打的仗叫圣战。现在，西欧基督教组成了十字军，也掀起了圣战，因为这是为宗教目的由教会发起的战争。四，十字军东征的结果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6年出发，结果夺回了耶路撒冷，并设立了耶路撒冷王国，由十字军武士们统管。然而过不久，他们之间起了纷争，甚至与被征服的回教徒订立合约。虽然这第一次东征所建立的王国维持了80年之久，但却是一个衰弱无能的政府。这个王国与当地人友好，因为当地人善于农事及建筑，这是西欧来的人所不会的。接下来的东征，如公元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，纯然是为援助摇摇欲坠的耶路撒冷王国。到公元1187年，耶路撒冷落入埃及与叙利亚、苏丹、萨拉丁手中，于是英王施心理查、法王腓力及德皇腓德利巴巴若沙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。德皇巴巴若沙在途中不幸淹死，法王半途而回，唯有英王施心理查到达，但也只与萨拉丁订立协约，准许基督徒朝拜圣墓，即耶稣之墓。大多数史学家认为，十字军东征一共有八次，只有一次儿童十字军，前后共持续200年之久，没有一次东征达到目的。长久下来，教皇越来越不易激起东征的热情，因此到公元1200年代中期，他默默地自历史上消失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英国人才自土耳其人手中夺得巴勒斯坦。五，十字军东征的动机。毫无疑问的，对教皇和百姓而言，十字军乃是表达他们对宗教的热诚，但这个行动也代表一种错误的宗教信仰，就是中世纪信徒把圣地、圣徒及圣徒遗物当作崇拜的对象。当教会发动为圣地而战时，这些十字军成员只是一味地追随教会的带领，从来不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在侍奉神。 即使有人质疑，也是极少数而已，因为当时一般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。因此，我们只能佩服十字军的热诚，但不能接受他们在宗教上的看法。我们对宗教，正如对其他事情一样，不但需要有热诚，也需要有正确的认识。